是每一个会全国各地的咖啡豆厂商都争先恐后的把咖啡豆送进他的工厂里面加工，所以他的工厂24小时工作几乎没有停过。可是有些人会想，事业的打工，去东江的那边被封，这些事情他有什么样的利润？所以我们接下来再看这些咖啡豆的厂商，当他们的咖啡豆加工完成之后呢，他们接下来就会把这些咖啡豆放进咖啡的自动贩卖机里面，让消费者可以通过自动贩卖机来购买消费这些咖啡。那这些自动贩卖机从哪里来的？咖啡豆厂商买的这些自动贩卖机背后的营运商就是咖啡豆工厂的老板。那大家会想说，福利咖啡豆加工厂老板就是靠卖自动贩卖机来赚钱吗？错，不是。为什么？因为如果他今天只是靠卖自动贩卖机来赚钱，全世界有这么多自动贩卖机的厂商，这些咖啡豆的厂商不见得要跟这个老板买吧？所以这个咖啡加工厂的老板呢，他用的几乎接近成本甚至是亏本非常好的价格来销售这些自动贩卖机。所以呢，因为他提供了免费的咖啡豆加工的服务，又提供了这么便宜的自动贩卖机，所以世界各地的咖啡豆厂商都争先恐后的把咖啡豆送进他的工厂加工，争先恐后的跟他买他手上的自动贩卖机。所以接下来的发展是呢，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充满着这些自动贩卖机，而且因为这些咖啡豆厂商拿到的成本是很低的，所以这个自动贩卖机所销售的咖啡豆卖价都很漂亮，而且品质也很好，所以开始造成了消费者一个热烈的需求，全世界引起了风潮，所有喜欢喝咖啡的朋友都喜欢用这台自动贩卖机来买咖啡。就接下来当这个风潮引起的时候呢，市场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商品，这个商品是一个咖啡杯，这个咖啡杯里面呢有很特殊的镜片，消费者只要买了这个咖啡杯，放到这个自动贩卖机里面装咖啡，每瓶的消费者都可以多拿到20%的咖啡的分量。哇，大家想看，当全世界喜欢咖啡的朋友都喜欢这台贩卖机的时候，其实这个咖啡杯就会卖得非常非常好。那大家想看，这个咖啡杯背后的老板是谁？就是咖啡豆加工厂的老板。所以咖啡跟杯子是完全两种不同类型的商品。可是当咖啡豆老板通过造成的一个咖啡的使用喜爱的风潮之后，他可以通过这个咖啡杯来创造一个非常庞大的获利。所以咖啡豆加工厂结合咖啡机自动贩卖机结合的咖啡杯就是平台的概念。所谓平台的概念是通过一个免费优质的服务创造热潮之后，透过这个热潮所引发一个可以绑定的商品，结合在一起打造一个可以获取庞大利润的系统，这就是平台。所以大家想看，对我们来说，平台可以创造这么大的一个风潮跟获利，那宣传可以吗？宣传概念不是一样吗？看宣传看到的合作厂商、伙伴商店提供的商品的资讯跟资源，难道是把这些资源提供给所有在座的超连锁店主？在座的超连锁店主拿着这些资源，通过一对一行销的优质服务，去解决顾客在食衣住行娱乐上面的需求。那这些顾客为了解决需求，他必须透过相关的网站来到我们商店购买这些商品，这就是绑定商品的概念。所以一对一行销的优质服务结合了我们商店这种被绑定的商品，这就是平台的概念。所以宣传它完全依照了平台的模式来符合这样的一个商业趋势。所以现在是个平台的革命的时代，拥有平台就会拥有商机。当宣传它等于平台的时候，我们就拥有这样的一个商业机会，就可以掌握这样的庞大商业机会所创造的利润，这就是宣传它。所以随着平台的革命、平台的兴起，所有产业的价值链都在重组。举个例子来说，我们讲出版业，过去出版业是通过作者写下一本文字、写下一本著作，然后呢，经纪人把这个著作引进给出版社，出版社评估之后呢，通过印刷厂印出了这些书籍，再出货给经销商，经销商再通过零售商或者是实体的通路销售给消费者，这是过去出版社的产业链的结构。可是现在当平台的兴起呢，在网络上有很多的所谓的线上著作的平台，今天作者他只要通过线上著作的平台发表他的著作，而消费者或是读者他可以通过这些平台付非常非常便宜的价。 价格，就可以在线上的出版平台看到这些作者的作品。所以这中间省掉了经纪人、出版商、印刷商等等、通路商等等后续的利润。所以品牌的兴起造就了产业价值的重组，让作者可以有更多的管道去开发表他的著作，让消费者可以用更便宜的方式去得到他想要的商品。这就是品牌对整个产业链所产生的冲击。所以当我发现品牌不断在起来的时候，我去研究会发现，平台的模式就是这样子，通过提供一个免费的服务，增加不断的增加使用族群的数量。当使用族群的数量成长到一个庞大的程度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需要这个族群资源的厂商来补贴这个平台的费用，以及为这个平台创造获利。举个例子来说，像 Facebook 它提供的免费的资源，让在座所有朋友都可以在 FB 上面发表文章，甚至呢直播。然后呢，当全世界有7亿的人口都在用 Facebook 的时候呢，就很多的厂商找上 Facebook， 然后呢赞助 Facebook， 投资 Facebook。 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这些普通的老百姓的使用 Facebook 所提供的免费资讯，然后呢这些厂商透过 Facebook 曝光商品，达到了广告的效益。 Facebook 呢创造了非常庞大的一个广告营收和利润。所以一般的平台借在使用方跟补贴方中间，它是一个双边的模式。一般的平台走到双边模式，已经可以创造很庞大的获利跟很成功的效果了。可是今天我们来看Shopify 通过这个模式，不只是双边模式，它进化成三边模式。今天合作厂商伙伴商店提供的商品的资讯跟信息给你，还不吃给 Shopify， 然后是把这些资讯跟信息呢递给超连锁店主来利用，超连锁店主利用这些资讯跟信息做一堆行销，服务优惠顾客，优惠顾客解决了购物上面的需求之后，来到 Shopify 的网站上面购物，拿到了一模一样的东西，却赚到了现金回馈。所以在这整个模式里面呢，我们透过双边的模式，合作厂商增加了业绩，消费者赚到了现金回馈，用更便宜价格买到他原本就要买的东西，反而不去赚到了利润，超连锁店主创造了有趣收入。所以Shopify它进化成一个双边的模式，创造了一个四维的局面。它不只符合了平台的趋势，而且它符合了趋势中的趋势。所以当平台不断在兴起的时候呢，2011年的微博2.0博览会在旧金山发表的时候，全世界的学者跟厂家都在商家都在那场博览会里面去研究最新的电子商务发展技术。主办单位提出了一个理论，他把全世界所有的平台根据市场占有率的势力范围，创造了一个平台的世界。在平台的世界里面，你的势力范围越大，你的领土就越大，你的市场占有率就越大。所以呢，平台战争的理论在这几年不断的被开发。所以所有的平台都在网络的世界里面你争我夺，彼此作战。那在这样一个平台战争里面，Shopify在哪里？Shopify不在里面。为什么？因为对Shopify来讲，他没有必要去跟这些平台竞争，这些平台的世界全部可以放进Shopify里面。Shopify他拥有了整个网络的世界。大家想想看，比如说我们的伙伴商店GoAP跟东森路跟灿通，他们彼此是竞争对手。可是当他们全部都放进Shopify的世界里面的时候，不管这些竞争对手谁输谁赢，Shopify都是赢家。这就是Shopify所掌握的网络世界。在这样的网络世界里面，Shopify不可能会输的。这就是 产业不代表一片，所以我要接下来跟大家讲更残酷的事情。再过十年，电子商务它就是传统产业了。很多朋友听到这里会觉得什么什么跟什么？我这么辛苦，这么努力的头破血流，然后呢，再过十年，它变传统产业了，怎么办？这很正常的，就像30年前做塑胶也是当时最先进的科技业啊。可是现在的塑化业是传统产业，所以未来需要看的电子商务有可能会变传统产业。那我们这些人怎么办？我们花了这么多心血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实验系统，我们怎么办？很简单的，台湾就在香港的业绩成长。大家想想看，联盟从成立到现在24年多的时间，这中间有多少的产业在轮替，有多少的景气在循环？大家看到了，联盟这业绩永远都是成长的，永远都是获利的，永远都是赚钱的。为什么？因为从1992年到现在，公司永远把最新的趋势放进我们的实验体系里面，确保所有人永远站在趋势的前面，可以不断的创造更庞大的财富跟更多的获利。超连锁的体系，这就是重点。各位能够理解，以连锁实力来说，传统的连锁加盟店开的越多，不见得赚得越多，因为市场被瓜分掉了，竞争的对手更多了，所以大家的获利越来越小，越来越薄。可是，在我们的超连锁实力刚好相反，我们这店开的越多，市场越大，钱赚得越多，这就是超连锁。所以大家更能够理解，超连锁实力是一个利润梦想达到有趣收入的实力。我举个例子来说，开加油站很赚钱，所以过去很多人看到别人开加油站很赚钱，他就开了加油站。然后呢，其他人都开加油站，加油站越开越多，越开越多，越开越多，开到最后每一家加油站都不赚钱了。这就是传统的连锁事业。可是我们的超连锁事业呢，通过利润分享的共享的模式，加油站很赚钱。今天呢，真正能够掌握市场趋势、理解利润共享理论的企业家、创业家，他不会开加油站的，他会开家餐厅。所以今天的去加油站加油的朋友呢，加完油顺便去餐厅吃东西，去餐厅吃东西的朋友吃完饭之后顺便去加油，两边都赚钱。所以看到两边赚钱，真正的创业家、企业家，他不会开餐厅或是加油站的，他会开咖啡。所以今天呢，去加油的朋友加完油之后去餐厅吃饭，吃完饭之后买杯咖啡再回家。去喝咖啡的朋友喝咖啡之后去加油，加完油之后吃完饭再回家。去餐厅吃饭的朋友呢，吃完饭之后去加油，加完油之后买杯咖啡再回家，大家都赚钱。接下来呢，真的有远见的朋友呢，他会开始操作市场的。今天呢，去加油站加油的朋友加完油之后去餐厅吃饭，吃完饭之后就喝咖啡，喝完咖啡之后去超市上逛街，逛街之后回家。去超市上买东西的朋友买完东西之后去餐厅吃饭，吃完饭之后去加油，加完油之后买一杯咖啡回家。去餐厅吃饭的朋友吃完饭之后去加油，加完油之后去逛街，逛街之后再买杯咖啡回家。
在这个事业里面最大的商机就是全世界任何的商机只要放进
藏永续收入的财富，这就是需要他们的事业机会。所以最后预祝在座所有的他们所事业伙伴，透过2到3年的努力，我们都可以拿到永续收入。谢谢大家，谢谢。